OK，Welcome back。第三季第一集，稍微来做个近况更新，因为现在已经回到台湾，然后我的期末考已经考完了，所以我觉得这集大家就来分享一下，就是到底这个学期的考试的状况怎么样，成绩大概会怎么样，然后暑假大概有什么样的规划？因为目前就只有一个实习工作嘛，但是实习工作也就是一个生活总的一部分嘛，所以应该还会有其他事情可以做这样子。那就来先讲一下，就是这一次回香港考试的状况好了。那反正我就是回香港一个礼拜，然后在这个一个礼拜期间，我是住在上环的某一间酒店。那之所以为什么要住酒店的原因很明显，就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其他地方住了，然后我原本在天后住的那个房子也退租了，所以我就必须要住酒店。那因为这样子住其实比较便宜，因为我就只要待7天嘛，应该说7个晚上，所以相对来讲比较便宜。但是就算是住酒店好了，我自己觉得还是没有办法去消除住在香港的那种焦躁感，就是这个地方人还是很多，游客很多，然后平时路上也都很多人这样。我觉得住酒店的唯一好处就只是这个地方有人可以帮你把控这个环境的整洁度，就每天有人可以来帮你打扫房间呐，他可以帮你换床单或者换你的毛巾啊什么之类的。就唯一好处就是那样子，但是那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嘛，就是大部分时间你还是会在，如果说那个房间的桌子高度一开始是还不错，那我就可能在那个地方可以读书。但是说实在的，我就只有那4科而已啊，而且可能在考完第一两科的时候，我大部分东西就已经读完了，所以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要再继续读的要求。总之，讲一下就是在考这次考4科好了。那这学期就是选6堂课嘛，2堂 CC 也就是通识课，然后2堂CS，2堂Stat。那基本上所有的 final exam 我自己都觉得很简单。然后先讲一下就是，上次因为上一期录音的时候是4月30号，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我的通识课的成绩。那我其中一堂通识课就是比较偏 sociology 那堂通识课，我自己觉得那堂课真的就是我少数做的还比较好的通识课，但是我自己觉得这堂课到最后就还是有那个我自己觉得 sociology 的弊病出来，就是一开始我做的其中一个作业好像占总成绩25%的吧，我拿到了差不多 A 减的分数，但是以他们的标准来说，因为这种课它是 absolute referencing，所以就是你的成绩是多少就会对应到某一个特定的分数，他不会看说整体的平均表现怎么样，所以有可能真说，如果说他们给分很慷慨的话，就是很多人都有 A range。那堂课一开始我在写一个，一开始我去 Disney 做这个作业的时候，就是他给我的成绩大概是74分左右，74分的话就是在 A 减的范围。那后来我又做第二个跟第三个作业，第二个作业可能是一个 presentation，然后这个 presentation 呢就会是一个，就是你要读一个 reading，然后做一个 presentation 之类的吧。那我想说，我那个 presentation 其实做得不错，我就想说，10分钟你要叫我去介绍2个 chapter，老实说，我一定要去舍弃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我的看法通常我都只会给一两句，然后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就是比较像介绍那个 chapter 在做什么事情的类似的这样子的工作。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觉得我做得很好，但是他就只有给我60几分，60几分大概就是 B 加之类的吧。我自己觉得我看那个范围好像是 B 加这样子，但是它的原因，我自己就觉得有点，就是那种原因都写得很 subjective，所以你说实在的，你也没有办法去说，哦，跟针对这个 common，然后你真的去改变你自己的 presentation style 之类的，所以我就是很搞不懂到底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最后一个又写一篇 essay，然后这篇 essay 正好像40% 的成绩吧，这篇我拿60分都不到，那个 range 大概是 A，应该是 B 或是 B 减吧。总之这一堂课最后就是全部 average 起来大概就是 A 加的分数，哎，sorry 不是 A 加 A 减的分数这样子。但是以 CC 课来说，能拿到 A range，我自己觉得相当不错。讲一下 final exam 的那4科好了，CS 的2科我自己觉得相对都容易。然后我这次学期学的2堂 CS 的课，一个是 computer organization，另外一个是machine learning。那 computer organization 那堂课基本上就是有练习就分数就很高，所以我大部分的 assessment 就是其他那些作业啊，或者是期中考，我都算拿到非常不错的分数。然后 final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有90分以上的表现，就是这次的 final 我自己都觉得，就是如果说准备的得宜，然后练习题练习多的话，基本上很难不拿到90分以上。我自己个人觉得，只是我猜测，搞不好最后我就只有80几、70几也有可能。但至少我自己觉得，以 computer organization 这一堂课来说的话，我看起来应该就是 A 或 A 加。那 conservative 一点就是 A，那如果说乐观一点就是 A 加这样子。另外，它 machine learning 它的难度也相对容易，可能就只有一两个选项我不是那么的确定，但大部分东西我都有写出来，所以我自己觉得 final 应该也是有90分以上。这堂课我自己觉得也是 A 或者 A 加的程度。那讲一下2堂 stat 好了，其中一堂 stat 就是我期中考52分的那一堂 stat，期末考也出的非常简单，就期末考原本是预计3个小时的考试，很多人大概就是1个小时20分，1个小时半就已经交卷了。所以， 我算是提前交卷其中一个，就是我也是写大概1小时40分我就交卷了。那我大概只有一个部分是没有到那么确定的，就是一题是非题，然后那个是非题它就是考一些这个叙述对不对嘛？那它就是有一些条件是没有给满的，例如说它只写说这个函数是 continuous， 但是它没有说它是 continuous differentiable。那我明明就有注意到这点，但是因为它是非题这种是非题目就是。如果你答错的话，他会倒扣分数，所以我就决定不怎么赌。虽然说你去赌，然后你是有二分之一的机会猜对，基本上期望值也是零嘛。但是我就是想要先保住分数，所以我就没有去赌这个选项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堂课如果说期末考的成绩是正常进行的话，也差不多也可以90到95分。那我大概最后的成绩会落到 B 加跟 A 减之间，就是 B 加应该是差不多会有，但是 A 减就有点必须要看运气。然后另外一堂课也是 machine learning， 那 machine learning 就是统计这边的 machine learning， 那堂课应该也是，我自己觉得期末也是算是写的蛮顺的。我只有一个部分就是去证明 PCA 的它的 optimization 的那一个部分，我自己没有到写的非常非常顺利，就是我的那个一些向量的乘法可能有一些小小的瑕疵，但是我自己觉得这堂课大概也是 A 或是 A 加的分数，所以这学期我自己觉得整体的成绩这样看下来的话，应该就是。至少会有 3.73， 然后如果说期望值来说应该会是 3.8 左右，如果幸运一点可能可以到 3.9 多，但是我自己觉得以这个成绩来讲，我已经可以把我的成绩上学期的那个烂成绩拉回了不少，但是总体来说这整个学年来看，这两个学期综合下来我的 GPA 大概还是会在 3.6 左右，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我这学期这是6堂课的平均嘛，那上学期我就只有5堂课，所以我的那个加权平均会差不多稍微往这学期 skew 一点，整体的状况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难怪就还是在之后的大五，因为大五的课比较多，偏向是 CS 的课。那我自己觉得 CS 的课就是，勤练习应该大部分就不会有太烂的成绩。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会必须要就是，维持一定的成绩水准之上，可能 3.6 以上或者 3.7 以上，我才可以确保我在毕业的时候会是 first class honor。因为说实在的，如果说我这学期毕业的话，其实我可以 guarantee first class honor， 但是。就是我还要多两个学期嘛，所以就还要再观察看看这样子。那下学期基本上，有一些课也要选，就是下学期我主要大部分都是选computer science 的课，但是我就比较想偏向就是选一些比较水的 computer science 的课。但是我同时也有一堂统计就是精算的必修课，跟另外一堂 Cantonese。但是这堂广东话的课呢，我自己觉得就是我非常讨厌在学校你强制我学语言，因为我在可能。前几季的集数讲过，就是我自己觉得学语言是一个非常吃兴趣的事情。就是说实在的，我在香港以一个讲普通话的人来说，在香港现在你讲普通话已经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因为就是现在太多大陆游客了，所以有点像是就是这个潮流之下，这些就香港的店家，假如说你要去生活，然后你要去餐厅吃饭，这些店家不得不适应的一件事情。但是就学校还是有这个堂课要让你上嘛？那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如果说很讨厌这个地方，我绝对绝对绝对不会想要去学广东话课。就比如说好，我之前说我对于学韩文很有兴趣，但代表说因为我喜欢这个地方的文化，或者是哦，我觉得学习这个语言很有兴趣，就是我单纯对于这个语言有一定的兴趣，就是它甚至是一个很小的 motivation， 它都可以当成是你学这个语言的动机。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讨厌这个地方好，你绝对不会想学这个地方的语言。我跟你保证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甚至对于广东话的这件事情的敏感程度到达，就是假如说我今天在高雄的某个地方，因为高雄其实也很多香港的观光客嘛，所以假如说我今天在像高雄，然后我坐轻轨好了，假如说我在博恩那个地方，我听到广东话，或者是我在机场听到广东话，干我的整个人就是 PTSD， 就是马上直接发作，就是我会很容易被这个东西 trigger 到，所以我并而且我听到广东话，我就会想到哦，我在香港过多烂的日子，所以说实在这个东西就是广东话这件事情，其实跟。我对于香港这个地方的厌烦程度全部都拉在一起，所以我很明显就是不喜欢香港这个地方，所以我也不会想学广东话。所以认真来说，就是我现在广东话的程度就是可以到一个餐厅点菜就这样没了，所以就有点像是我被迫好，我必须要学这样子的，我必须要达到这样子的 proficiency， 但是我不需要再更高，就我不需要再更怎么样了。所以我一直才把我的这个广东话课拖到最后一个学期，就是我当我不得不的时候，我才会想要去学这个东西，要不然我根本就不会想学。如果说你今天是 optional 的好了，我也不会想要去学那个东西，对吧？我宁可去学一些真的有用的知识，然后我毕业之后在其他地方可以用，我也不会想要学一个好我在半年我就要离开这个地方的类似这种广东话的课。所以我最后就是。等于就是没有要继续在，反正我确定就是我毕业之后，起码一年内我不会再回来香港，对吧？就是我不管是要工作啊还是怎么样的， 我也不会第一时间，我也不会想要来找香港的。就是对我来说，我去同时找香港跟台湾的 offer， 我并不觉得香港的 offer 会有哪里更 appealing。除非说我找投行的工作啊，但是我自己觉得投行就是一些 mother sucker 的，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诱因。所以对我来讲，广东话就是不是一个我自己想要的模式。而且我讲过，就是我很讨厌做去上那些就是语言课，因为我自己觉得实体的语言课超级 cringe，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听到其他人在讲那个语言，我都觉得很 cringe， 就跟就连讲英文都一模一样，我都觉得很 cringe。例如说，我这学期应该说我在整个大学生活中吧，在我有上过两堂语言课，这两堂语言课都是学校要求的英文课。还好我这两堂英文课都是用线上的方式去上的，不然我会觉得在实体过程中非常非常的尴尬，就大家要讨论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啊什么的，就是跟大家的东西，就是大家的对于假如说某一个 topic 的理解根本就跟那个授课老师根本不在同一层楼，或者是他们思考的方向根本就不一样。但是好像就是哦，我要被迫放到那个框架里面，然后去用着这个老师的方法去学习一个我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之就是很尴尬就对了。所以我自己的计划就是我在暑假的时候会先学一些韩文，那我自己觉得就在学韩文的过程中，我可以稍微克服学习语言的这个尴尬，然后之后在学广东话的课的时候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尴尬，应该吧。总之这个就是接下来的安排，那就差不多就讲完就是学校课业的部分了，那就讲一下就是接下来工作的安排之类的。就是反正下下礼拜要开始工作，然后下个礼拜应该就会跟公司的 HR 那个地方去对接，去处理一些有关行政的东西，例如说他们要设定什么你的公司 email 的账号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是software engineer 嘛，所以可能要先对于这个公司的 code base 或者是一些他们的 policy 有些理解，例如说他们要怎么去那个 gate 要怎么 command， 他们有没有什么设定的格式，或者是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定的 coding 的风格，就是他们可能会先给你打一些预防针，或者是给你一些 guidance， 叫你先去复习一下他们平常公司用的什么框架，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东西是需要追求的。因为就是这每个公司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所以对于一个 software engineer 来说，就是你要去适应他们这个文化这样子。虽然说一开始可能会有一些阵痛期，但是根据他们现在给我的资讯来说，就是他们会有一些 guidance， 然后这些 guidance 就是说，好，他们期望你在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你要有学会什么东西，你在第一周要学会什么东西，你在前两个月要学会什么样的东西，就会有一些 milestone 在那个地方要你去达成这样子。那我觉得下个礼拜就是开始在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同时我自己觉得就是上班的第一个礼拜的话，我自己想要是确认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那个上班的时间是怎么样的。因为就如同我刚刚说的，就是我还有一个学韩文的计划，对吧？所以但是我现在计划状况就是我可能会从6月开始就开始去找一些线上的家教，应该说对，应该是线上家教比较好。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之后如果说在香港之后要回到香港之后要继续学这个韩文的话，也不得不用线上的方法去继续这个学习嘛，所以我就会开始去找一些线上的家教这样子。那一样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钱是其次，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一个礼拜到底要 commit 多少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就是我到底要学两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就如果说我真的要学的话，我到底要平日晚上还是假日的某个时候，就是要取决于我工作的这个时辰这样子。因为说实在的，如果说我今天工作时间可能到6:30我就可以走人的话，我完全不会介意，就是我平日下班回来再回家上这个韩文课。因为对我来说，你去学习韩文的话，就是好，我每天读一点每天读一点，那就算我工作结束之后，我每天还是可以愿意播2到3个小时去读韩文相关的东西。我自己觉得这种 commitment 算是蛮小的，所以我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但就是要看公司这个地方的安排到底是能让我几点走这样子。那我觉得至少从6月的第二周开始，我应该会每个礼拜至少上50分钟到1个小时的韩文课。然后另外一个担心的事情就是预算的部分嘛。那基本上我觉得500到700块应该是一个蛮 reasonable 的区间。那就取决于到底这个老师的收费方法是怎么样，就是看如果说他愿不愿意，假如说我一次跟他买20堂课的课程，那他可不可以算我便宜一点之类的，就是有一些promotion 的方案可以让我自己去选择。所以这就是目前我的想法这样子。那我自己觉得现在教材这些部分其实都相对来讲，如果说我真的要花钱另外买教材，说实在那个东西都就是可以忽略，就是主要的花费还是在请老师这个部分。那我自己觉得学习语言这个东西其实已经算是很便宜的东西了，因为如果说之后我回到香港的话，我在台湾有实习的工作的薪水嘛，但我如果说回到香港的话，我可以继续我之前原本教的那个 CS 的家教。那这个家教结束之后，每个礼拜我大概也可以从那个家教的地方赚500港币嘛，所以他完全可以去finance 我学韩文的这个花费。那这个就是我在之后在香港可以聚焦的一个重点之一，就是我会想要去培养一些课业以外的兴趣，这样我就不会说什么啊，我今天如果没有课业的事情做，我在香港就是一个废人，或者是我在香港找不到一个方向。就是虽然说这个 兴趣跟香港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联性，但是起码它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始，这样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那我自己觉得学语言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另外一种 long term commitment， 因为我说过我之前在不管我在学习任何一个新的程式语言的时候，例如说我要学一个，我要做一个很简单的网页的 app， 或者是我要做一个很简单的网页的 side project， 那我要学的东西就是 JavaScript 跟 TypeScript。 那如果说你有一点 programming 的底子的话，你要去学一个新语言，其实概念上是差不多的，所以是你只是要学它的 syntax 而已，那它的难度就相对很低，所以它每一个你在学一个新东西的 cycle 都是非常非常短的，就是你学习一个新的东西，然后你真的要用这个东西做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那时间是非常非常快速的，而且再加上现在你有 ChatGPT， 所以你有办法在很短时间内生成很多的内容出来，尤其是 coding 的部分，就是之前在 GPT 3.5 的时候，它就已经有非常不错的准确度了。那你现在有 GPT 4o， 那它的准确度就会更高。学真正的这种 spoken language 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就是你真的想要去跟人家绘画的话，你可能会需要2到3年的 commitment。如果说以日韩这种语言来说，我自己觉得2到3年是一个你可以开始去日常绘画的阶段吧，所以你会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这也是我目前正在计划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我至少真的要学韩文的话，我要学2-3年，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学这个韩文并不是因为要为了考试啊什么的，我自己觉得考试只是一个去检验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学习的一个过程，但是就是你还是照着一般学习这个语言的步调去学习，然后利用这个考试去监督，就是假如说啊，我明年的4月我必须要去考Topic 就是韩文他们一个官方的考试这样子，那我就说好，我要考过，然后我要考到一定的分数以上，那可能那就是一个你的目标。所以我自己觉得学语言就是要有一个目标。对我来讲，就是我现在学韩文，我有学韩文的这个 motivation， 但是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就是我必须要把韩文学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我必须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我才会觉得说我有认真在学这样子。就是我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这样子的目标，所以我应该就是必须要在这一个礼拜内，就至少我在开始去找老师之前，我必须要先找到这样子的目标，我才可以跟老师说好我的目标是什么什么什么，他才可以根据我的目标去设计给我的那个课程。所以这就是这个最近要做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值得开心的事情就是，上次我在5月10号还11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去抢 SPA 的票，就是8月10号 SPA 会来林口开演唱会，然后我第一次在抢票的时候，他原本是只开一场，然后第一次在抢票的时候我没有抢到，然后后来呢，他们又说他们临时要多开两场，就原本是5月10号星期六，他现在多开礼拜五跟礼拜天，所以他连开两场，就多加开两场，然后总共是开3场这样子。然后我就在一些 FB 社团，就通常我就是用那些 FB 社团嘛，然后就看到有人说，因为他想要去抢礼拜天的票，所以他想要把那张票原价卖出。那我后来就看到这个贴文之后，我就马上去私讯发这个贴文的那个人，然后他就说哦票还有，所以我就赶快跟他确认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本人，就是他是不是一个真人，然后他不是一个诈骗集团。然后跟他稍微确认一下之后，发现他是一个政大的学生。那中间就是我看他要不要看他的身份证啊，怎么样之类。最后就是我用他的学校 email 传个东西给他，然后看他有没有收到那个 email， 然后我就确定他是一个本人之后，就知道哦 ，OK， 好，我可以跟他原价买下这张票。然后他这张票，他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票，就是他是第二柜的票，他第一柜的票其实是一个6888的票，是 VIP 的一个算是体验券嘛，我自己觉得，因为他们 VIP 的票就包含那个你可以去看他们彩排，还有一些特殊的礼物啊什么之类的。那我抢的那个票就是特 A， 就是6600的票，就是基本上它是站席，然后在 VIP 就是摇滚区，但是在 VIP 后面一点点，就是已经算是很前面的很不错的票了。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能看到 SPA 的演唱会，它其实对我来说，我是一个价格不敏感的一个消费者，所以说实在的，我能去看到我就觉得很开心的。当然不要给我最烂的票，因为最烂的票说实在3800，我什么都看不到，那还不如不去，对吧？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花这6600是相对值得的，所以最后就是透过这个方法去买到一个非常不错的票。如果我就觉得，如果说我自己在新去抢，我再去抢那些新开的那些场的票，说实在的，我应该也抢不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所以总之就是8月10号要去看 SPA， 所以我超级超级开心，因为我第一次看演唱会就是 SPA， 所以超级奇怪。原本我想要把第一次演唱会的这个经验给 New Jeans， 但是 New Jeans 没有抽到票嘛，所以就是 SPA 也不错，而且就在林口，所以你也不需要花什么机票钱去其他国家看，对吧？所以算是还不错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暑假的规划。所以我自己觉得对于这个暑假超级超级期待，因为我可以在一个我自己熟悉的环境，然后我不是香港这个地方去做一些我自己很 aspire 未来我可以想要做到的事情，例如说这个职业，这个 software engineer 的这个职涯，我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进程。当然我公司 toxic 不 toxic 我这个东西不知道，但是
尽可能的，我会想要让自己不要变成一个累赘，我自己这么觉得吧。所以一样就是看他们的风格是怎么样，但是我自己觉得去做这个intern 的结果就是会让我变得更知道要未来要怎么，就是未来如果说我正在学校做一些 school project 的话，我可以怎么做，就是那整个project cycle 我可以更清楚的就是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部分，因为之后在毕业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算是capstone project 要做，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吧。我自己觉得这期的更新应该差不多就这样子，因为我还想想 有什么事情要讲，对吧、啊？因为下学期的东西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做，那我就去台北的话，我自己最期待的部分就是我可以赶快去买那些专辑，对，因为就是我现在订了一堆专辑，但是我要在台北领，然后或者是我可以去 K Monstar那个地方，就是微风南山，他们现在开了一间新的卖很多专辑的一间店，就是专门卖韩团专辑的一些店。那我可以直接去那个地方买，所以我应该会花一些钱去买这些东西。对，然后最近也开始去买一些就是 New Jeans 的卡片啊什么之类，就是开始会花一些钱在这些我自己觉得可以让我开心的事情上。那因为说实在的，这些卡片也没有到很贵嘛，所以就是我自己觉得算是我现在目前最值得花费。对，所以一样。我自己觉得就是学韩文这东西，我在一个月可以，我觉得应该可以分享一下这个预算，就是我在一个月会预计花大概4000到5000台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自己觉得预算的部分其实就是东凑西补就可以找到这个预算，因为说实在的，如果说真的钱不够了，就是那种流动性，就流动的现金流不太够的话，那说实在的，我就把我之后定期定额台股大盘 ETF 的那个扣款的数目减少一点，我就可以抽出一些钱。那如果在香港9月开始之后要继续接那个 CS 的家教的话，我每个月应该说我每个礼拜的话还有500港币的一个益助可以得到，那我就可以用这500港币去学一些韩文这样子。就算我一个礼拜学两次我还是很够，所以对我来说其实预算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有没有心要学吧。对，然后就看有没有机会，就是如果说有照着一定的步调，然后发现好有学的东西大部分都可以 match 可能那个 topic 考试想要考的东西的话，那就可以在明年毕业之前就可以去把这个试考一下。因为说实在考那个试完全不太贵，就是说实在的，我现在之前考那些精算的考试，那每个都是250-300块美金的。说实在，现在要考什么试或者是去上什么课，我自己觉得相对都便宜的。而且我现在对于钱也没有到那么的执着，因为之前可能赚钱就是觉得说，好，我今天如果能有多一点钱，或者我有多一点闲钱的话，我可以把它投进去金融市场，然后在那边钱滚钱。但说实在的，我现在觉得就是好，我就算得到一些意外的单次的收入好了，我把这些钱拿去放在金融市场里面，说实在的，它也不会影响我的生活太多。那不如就拿出来去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样子。所以反正计划就是我并没有要在很执着，就是说啊，干我这个月一定要存个什么200美、300美之后，我才可以把钱投到美股里面。就我现在没有这样子的计划，所以我会比较注重在好找一些自己可以去舒服过日子的地方，例如说尽可能离开香港，或者是去哪里旅游之类的。然后我现在的计划就是，可能10月的 Reading Week 的时候，应该还是去一下首尔吧。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首尔感觉就是在召唤我的感觉，就是我感觉的秋天，就是我在这个秋天我一定要去首尔一下，就是感觉就是还不错。虽然说我并不是到一个在首尔，我不是讲那个地方语言的人，但是我就觉得那种好，我不懂这个地方的语言，就好像可以让我这个人可以藏匿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我就觉得 OK， 好像还蛮安心的。所以对我来说，首尔就是一个，说实在的，不是在香港这个事情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那首尔就是一个对我来讲，就是这个城市的 dynamics 跟我来说是还蛮，就是蛮配的。所以应该最后就去首尔大概4天吧，然后去完首尔之后回高雄，然后高雄再回去香港，继续下半个 sem one 的 sem one 下半的这个学习。对，就是这样。OK， 跟兄弟拜拜。